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7回。韩立抬头望了望昏黄的天空，虽然看不出现在是什么时辰，但肯定已是第二天的早晨了。他在怀疑自己是不是运气都在第一天耗光了，所以才在第二天的一早就走了这么大的霉运。先碰上了个本门师姐，硬拉着自己当挡箭牌，硬与偃月宗的多宝女对上了。结果人家顶级法器是厉害无比，差点让他应付不了。现在呢，又来个什么狂人风月，不但法力远胜自己，竟也有福宝在身。如此一来呀，岂比夺宝女还要厉害三分，这可让他如何脱身呢？他可不认为这位狂人会因为心情太好而放过自己二人一马，看来只能是拼命一搏了。韩立正想着呢，那对面的风月呀，终于探查完了储物袋，微带喜色的抬起了头，看来收获是不少啊。他狞笑一下，正想冲着韩立二人说些什么，却一眼望见了掉落地上的小镜子和水晶球，眼中贪婪之色一闪，用手一招，想把两件法器吸入手上。但可惜的是啊，尚未等两件法器飞起，一枚小小的火球从远处飞来，打断了收取法器的举动，逼得他不得不后退一步，一挥手放出了个同样的火球，才将其击毁。这让风月心中大怒啊，脸上凶厉之色毕露。这个火球不是别人打的，正是韩立所放。见识到了小镜子和水晶球的威力之后，他怎么会让他们落入到对头的手上呢？而黄山女啊，却被韩立的举动给吓了一跳，差点没晕过去。风月缓缓地望向了韩立，满脸的疤痕开始扭动起来，如同一个活动的蚯蚓一样，让人不寒而栗。他狰狞打量着韩立片刻后，突然开口说道：你们想怎么死啊？啊，都想想，是被我一刀刀活剐了死呢，还是用大火把肉一寸寸的烤熟了死呢？黄山女子听了呀，身子一抖，脸色是苍白无比，再也无法抑制心中的害怕，不禁偷偷的向左右扫了一眼，打起了其他的主意。我想你死。韩立微笑着回答，笑的是那么的自然，那么的开朗。风月丑陋的面孔难看至极，他万万没想到啊，这对方竟敢调侃他，心里怒火腾的一下子升了起来。他当年虽然筑基未成，但倚仗着几件不错的法器和凶狠毒辣的手段，在各派的低阶弟子中可是凶名远扬啊。要知道他因为结仇，曾把其他修仙者关在某黑屋内，一连折磨了三天三夜，让其日夜哀嚎不断，才将人杀死啊。一般的普通弟子呢，不要说见到他本人，就是听到他的名号，那也是脸色煞白，立即远遁而去。如此的恶名，本早就应该被那些看他不顺眼的筑基期修士寻衅找茬给干掉了，但是他也狡猾得很，虽然对低阶修仙者是凶恶无比，但是一看到实力远在他之上的人，马上就会闻风遁走，逃回到天阙堡避难。而天阙堡的人呢，为了自己的威名，自然不会把他交出来呀。于是追杀他的人投鼠忌器，只能干瞪双眼瞅着他逍遥自在。等到那追杀的风头一过，这个风月呀，又会大摇大摆地走出来，接着残毒其他修仙者。如此一连几回之后，那些高人也只好捏着鼻子认了。 懒得再过问此事，反正风月也知道轻重，不对有后台背景人出手，不可能伤害他们的亲近之人。如此一来呀，这个风月在七大门派中更加是凶焰狂展，恶名远播，也使得本来越发肆无忌惮的性格渐渐造成了唯我独尊、说一不二的骄狂变态心理。除了个别几位声名不在他之下的他派弟子之外，根本就不把其他低阶修士再放进眼里了。可是如今呢，韩立这位才十一层的菜鸟竟说出了要杀死他的话，怎能不让自大惯了的风月勃然大怒？求死你！气急了的风月再也不肯让韩立多活一秒，一点身边的小刀，此物就化成了一道红黄，直飞向韩立头顶啊，打算一刀就将对方的人头砍下。他自信对方虽然点了个蓝汪汪的水属性护罩，但在自己福宝一击之下绝对会照破人亡。韩立可不会让对方如意啊，他不动声色的一抬手，一面黑色的小盾自脱手后由小变大寄了出去，正好在两丈远的距离之外将黄芒呢牢牢地挡在了外面。小刀上的黄芒和盾面上的黑光一碰触，就发出了吱吱的摩擦之声。虽说黄芒立即就占据了上风，将黑光压得节节后退，但小盾也不甘示弱地持续放出黑光进行顽强的抵抗。如此一来，黄芒是一时半会儿无法淬盾而入了。见此情景，风月是一脸的意外，而韩立啊则轻出了一口气。风月是没有料到这小家伙竟会有件稀罕的顶级防御法器，韩立则是为自己的推测正确而放下了心。他用这面飞天盾来硬扛对方的福宝，其实呢也冒了不少的风险。那若是对方福宝的威能远在其所预料之上，他早就被人头落地了。遥想那天和陆师兄对抗的时候，净凭一件顶级法器青蛟旗就可和他飞剑福宝对峙了半天，风月的小刀威力就算大上一些，自己这件飞天盾也应该能抵挡一时半刻吧。出于以上的考虑，韩立才敢冒险一试。见自己暂时无忧，韩立立即把这金光砖福宝抓在了手中，准备祭出一举将对方击毙。可是啊，还没有等他调动身上的灵力开始施法驱使的时候，对面的风月突然大喝一声：贱人，你想往哪儿跑？接着其身形一闪，人就已经出现在了另一处的密林边，将一个人堵在了那里。那鬼鬼祟祟想跑入密林之人竟是那黄山女子。原来啊，这个女人一看自己这边没有胜算了，再加上风月的凶灵在外，心中怕极了，就趁着韩立和风月争斗之际打算溜之大吉，逃之夭夭。韩立将此女的行为早就看到眼里了，心里有些恼怒，但懒得去管。既然对方待在这里丝毫帮不上忙，那是否要走就随他自己了。不过对方首先背叛了他们之间的联手，所以他不会阻拦此女的落逃行径，但也不会再帮任何忙，让他自生自灭吧。韩立冷漠的想要将此女忽视，可以怒火中烧的风月不是那么好糊弄的，他早已因韩立刚才的言语把黄山女子一起记恨上了，见此女想溜自然不肯让其得逞，所以才会飞身上前堵住了黄山女子的去路。韩立的这位师姐一见此景，吓得如同普通人一样扭头就跑，所有法术都忘了施展了。 风月剑子抽练抽动了几下之后，身形滴溜溜一转，人就再次诡异地挡在了此女的面前，并且毫不犹豫地一抬手，将一只冒着黄光的大手从他的胸前直接插入，再从背后透出，变成了一只鲜血淋淋的血手。黄山女子的尸体栽倒在地上，一双眼睛睁得老大的，但再也没有了神采。她在临死前也许已经后悔了冒失逃离寒力身侧的举动，但是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有后悔药吃呢？仗着早已知道对方没有了法器和大威力符箓，而近身击杀了黄山女的风月，将手抽回来之后，故意舔了舔手指上还在滴着的血珠，然后才狞笑着向韩立走来。只见躲在护罩内的韩立脸色发青，嘴唇紧闭，虽然没有大声叫嚷，但已经吓得是六神无主，这是肯定的。风月看到此景，得意地想到，他以前对敌能轻易地取胜，其实大半呀是拜他恶名所赐。与他争斗的人，只要一想到落入他手中的生不如死的后果，还没打呢就先害怕了三分，时自然就大打折扣啊，落败肯定是必然之事。如今风月见韩立功法虽然不深，但身上的法器着实不弱，便打算仍然用这一套来恐吓对方，让其无法全力应敌，好让他大占便宜。现在看韩立脸上的神情，手段似乎已经奏效了，心中暗喜的风月有些卖弄的脚下晃了几晃，人再次回到了与韩立对峙的原处。韩立脸色的确不好看，心里也是说不上来的滋味，不过他可不是因为对方的血腥手段而如此，而是为其快似闪电的身法大感头痛。韩立上次施用了一次金光砖符宝之后，就已经发现这看似威力远超飞剑符宝的家伙，在真正应敌的时候其实是有极大的缺陷的。他的破坏力啊，的确惊人，基本上只要被他击中，低阶修仙者绝无活路哦，即使身上有再多的法器与护罩护身，也不会有多大改变。但是此符宝的弱点也是同样明显的，它不但要吸取使用者大量的法力才可操纵驱使，并且其速度与灵活性实在让人无语。如果事先可以将对手缠住或者困住，此符宝自然会大见其功，避敌杀人那绝对是最佳利器。但是若干巴巴的仅凭金光砖自身去杀敌，那是想也不要想的事了，除非对手的法力耗尽，否则随便几个加持术上去都可以让人轻易避开此宝的攻击。所以这金光砖符宝根本不是和原先的飞剑符宝、风月的小刀符宝相同的缠斗类型的符宝，而是纯粹追求大威力的宝物，和天阙宝结丹期高手的大印应是同一类型的东西啊。韩立因为没有了可困敌的法器与符箓，所以原先打算用数枚金刃先将敌人缠住，然后再用金砖出其不意地进行偷袭。按照原先的想法，这虽然不能够保证肯定成功，但怎么也应该有一半的机会吧。但是现在看了风月的身形之后，韩立知道这根本就是妄想之事，凭对方展现的丝毫不下于罗烟布的速度，对方想临时脱离法器的缠斗那是轻而易举的。韩立心里极度愤恼，但是也有些纳闷， 难道这风月和自己一样，也身怀某种江湖武功不成？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虽然韩立对风月的身法如此迅速大为不解，心中疑惑丛生，但现在那可不是追寻根底的时候，无奈之下只好将拿出来的金光砖符宝先收了起来，再把手中的金符子母刃的母刃一挥，将所有子刃一窝蜂的都放了出去，化为了8道金红金光啊，气势汹汹的全射向了风月，看看能否倚仗着金刃的数量在乱中取胜。如果对方肯将黄芒收回自保，那当然更好了，最起码还可维持个不胜不败的局面。不过韩立对此可没有什么信心呀，对方既然有如此大的名声，肯定威力不仅如此，这次进攻也有试探之意呀。果然呢，风月看到韩立的金刃飞来，一点儿也没有慌张之意，他嘿嘿冷笑了数声，就将一件刚取出的东西亮出来，是一件黄色的伞形法器。风月并未将此伞为手，而是不慌不忙的在8道金光袭扫身前的时候才把此伞一撑，结果一个滚圆的类似护罩一样的黄色光球立即将风月全身罩住，金刃碰到光球的时候爆发出了一连串噼里啪啦的怪声，将所有的金刃轻易的反弹了开来。这竟也是件顶级的防御法器，而且看起来威力绝对在韩立的飞天盾之上。韩立脸色大变了，面容有点苍白，而那个风月则放声狂笑了起来，一脸的得意之色。这也难怪啊，自从他得到这个黄罗伞以来，就再也没有被低阶修仙者伤到过，现在看到韩立的金容，自然心中是畅快至极。对于这把伞，风月比对那小刀符宝还要重视得多，毕竟符宝能用的次数有限，威能一耗完就成了一张废纸了，而这黄罗伞可是能救他无数次的驾呀。这个时候的韩立叹了口气，一加法诀，用手一指，将所有的金刃全都招了回去，落回了手中，显出了原形。风月不知韩立有何打算，但自持防护无忧的他开始全心的指挥着黄芒，发起了凌厉无比的攻势，把小刀操纵的如同金鞭一样，围着韩立四周不停的上下飞舞，试图啊趁韩立疏忽之际循序晃过盾牌，直接进入内圈斩了韩立。但风月不知道的是，论防御力和防御的范围，飞天盾也许远不如他的黄罗伞法器强大，但要说到灵活性啊，嘿，这小盾绝对远在普通防御法器之上。结果不论那黄芒被风月飞舞的多么急，盘旋的如何神秘，都被此盾死死地挡在了外面。这个时候他才终于明白，若不彻底将此盾击毁，根本无法靠近韩立。面露悻悻之色的他只好又回到了用小刀的黄芒一点点磨损铁盾防御的老路上。不过即使盾面上的黑光已被瓦解了大部分，但剩下的仍然足以阻挡他片刻时间。而在这个时候，韩立剑实在无法可取，一咬牙做出了某个大感痛心的决定，他把金刃收进了储物袋，换出了另一个青黑色的小葫芦，并把葫芦高高举起，从中喷出了7-8颗黑色的圆球，轻飘飘地飞向了风月。风月自然将韩立的举动看见了眼里，他为之一怔， 因为这个葫芦法器啊太普通了，凡是低阶修仙者呢几乎都知道此物美价廉的法器，也几乎都用过类似的东西。不管装圆球的容器是葫芦还是瓶子或者壶，其喷出的圆球都应该有个很响亮的名字，叫混元珠，但它威力相对顶级法器来说实在太小了，只能勉强排进中品法器之列。不过也就是因为这样，风月才觉得这危险已经离他越来越近。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8回。